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人债务求助咨询量猛增40%，污秽市超市召回透气荔枝麻酱。中国毒品流入澳洲街头，惠州警方查获超3堆黑市烟草，拘捕数人。澳洲各地亚洲超市一款热卖日本饼干被紧急召回。布里斯本市捷运电动商车厢嘅人工交巴士服务即将开通。澳洲安全机构曝光黑客组 JAPT4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住住房同生活成本压力嘅加剧，越嚟越多嘅澳洲普通人涌入金融咨询服务机构寻求帮助。两年几嚟，联系全国债务求助热线嘅人数增加咗40%以上，每日有多达500人使用该咨询服务。今年上半年，澳洲债务求助热线接到咗78,630多电话。这个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迫使很多企业关闭以来的最高纪录。但在今年5月份，内地寻求帮助的电话数量就比2022年同期增长了 51%。咨询员每日接听的电话超过500个。2022年5月澳洲储备银行在疫情爆发后首次开始调升官方现金利率。当时的房贷利率约为 2.5%。住房租金的通胀率也相对平稳。但随着不断的加息，在通货膨胀加剧的大背景下，房贷还贷额和房租的上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寻求摆脱财务困境的帮助。自2022年5月以来，拨打全国债务求助热线的电话数量增加了 41.3%。通过年轻人青睐的在线聊天方式，寻求帮助的咨询数量亦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 40%。消费者行动法律中心的政策与活动部门主管哈拉克表示，住房成本是寻求帮助者的最大问题。很多人是因为难以支付还贷额或房租才来寻求帮助的，其中很多人是首次。金融市场分析师认为，澳洲储备银行有1/3的可能会在8月份的会议上将现金利率提高到13年来的新高 4.6%。 约以60万澳元的房贷计算，如果储备银行加息 0.25%，这样每月还款额将增加100澳元，自2022年初以来的累计增幅将超过170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两年来澳洲住房租金亦上涨了约 15%。 哈拉克说，以前人们陷入财务困境多数是因为失业或有人去世，但现在很多有工作的人亦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帮助，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越来越多的人打两份工，除住房费用外，支付市政费、水电费、信用卡或先买后付债务等，也是很多人拨打热线寻求帮助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昆州和西澳是拨打全国债务求助热线电话数量增长最快的州。澳洲全国债务求助热线的电话号码是 1800-007-007。 综合消息，污秽市超市出售的一款透气荔枝麻酱正在全澳进行召回，原因是产品可能受到了三门氏菌污染。召回产品是 Alphys 牌的天然透气荔酱，最佳食用限期是2025年6月。这个是一种中东风格的芝麻酱。食品标准局的召回通知说，购买了这些产品的消费者请不要食用，将产品退回给超市可以获得全额退款。任何食用了产品后担心自身健康的消费者应寻求医生的帮助。希望获得更多信息的消费者可以致电1800-132-347，联系生产商 AP World Foods Pty Limited。 综合消息，澳洲联邦警察发出警告，可致命的合成胺片类毒品 Lidocaine 的消弹器已越来越多的流入澳洲街头。之前墨尔本有4人疑似因过量服用这种毒品而死亡。澳洲联邦警察指挥官哈德森星期日7月7号在接受9号台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这种成类毒品现在已在澳洲街头上出现，这个令到当局非常非常担忧，联邦警察正在着力给予打击。他说，希望人们都能意识到服用这种毒品的危险性，了解过量服用的迹象，并做好准备。伊特善利是一种强效合成胺片类毒品，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药物组成，包括 Protonitazene 和 Metonitazene。 其后你可能比芬太尼更强，是海洛因的数百倍，是吗啡的一千倍。与其他阿片类毒品相比，焦氮烯更容易导致服用者呼吸减弱或停止。专家认为这特胜利是在中国生产的，之前在中国生产它是合法的，后来北京当局承诺打击这种毒品的生产。由于这种毒品通常掺杂在包括摇头丸、氯胺酮、可卡因和冰毒等其他种类的毒品中，这个令到服用者并不知道自己已处于危险之中。上个月，警方在墨尔本布罗德米多市区发现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死亡，其中一名男子只有17岁，他们都疑似吸毒过量而死亡。他都表示，初步检测已证实四人体内均含有合成阿片类药品，但没发现芬太尼。联系医疗监督注射中心的医务主任乔西医生讲给媒体听，他担心在布罗德米多的死亡病例中检测出的合成阿片类药物是一种利特胜类毒品。上个星期，惠州卫生厅发布了针对合成阿片类毒品 Protein Detecendi 的紧急健康警告。警告中说，最近墨尔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危害事件，涉及一种被当作可卡因出售的白色粉末，但其中含有 Protein Detecendi。 可卡因会产生兴奋作用，但 Protein Detecendi 会产生镇静作用，可能导致阿片类毒品服用过量。这种新型阿片类毒品在极少量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危及生命的毒性作用。该产品似乎会产生强烈的不良反应，例如意识丧失、呼吸抑制和危及生命的缺氧。去年澳洲联邦警察在邮寄的货物中截获了37个含有这种合成阿片类毒品的包裹。上个星期在墨尔本的一次搜查中就发现了4公斤。墨尔本消息，惠州警方对涉及非法烟草贸易的有组织犯罪头目的房产进行突击，查获了价值超过600万澳元的非法烟草、60万澳元的现金和枪支。这次联合行动是由澳洲税务局和惠州警方 NULA 和 WIPA 特别小组共同开展的。他们在调查惠州种植和分销非法烟草的过程中发现了 3.3 吨非法烟草、超过17万澳元的现金和11支枪支。警方对惠州的10处房产执行了搜查令，声称这些房产和参与非法烟草网络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名重要头目有关。侦探们搜查了墨尔本西北部的斯林、丹纳希和 Milton South 的5处住宅，他们在斯林的一处房产中查获了200公斤非法烟草、5支枪支和存放不当的霰弹枪子弹，和制造非法烟草有关的文件，以及据信用于非法烟草农场的锁匙。该地址的一名30岁男子预计将被起诉。警方在斯林的另一处房产中发现了约900公斤的非法烟草和少量现金，警方预计将指控一名39岁的男子持有非法烟草，以骗取税收和持有犯罪收益。一名住在 Milton South 的一处房产的47岁男子被控非法烟草和毒品犯罪、持有犯罪所得和枪支犯罪。警方在他的住所搜出 1.5 公斤大麻、约6万澳元现金、10发猎枪子弹和1000公斤非法烟草。他被保释，将在10月2号在圣塞姆裁判法院出庭。警方在德里歇的两处房产查获了约 1.2 吨非法烟草、约9万澳元现金和6支存放不当的枪支。其中一间房屋的一名35岁男子将被控持有非法烟草以骗取税收、持有犯罪收益和枪支罪。警方在巴克列的另一处房产发现了2万支非法香烟和现金，并询问了一名40岁的男子，随后释放了他，等待进一步调查。惠州警方代理警司哈特表示，这次搜查行动表明警方将重点打击犯罪集团的头目、主管、协调人和组织者。综合消息，在澳洲各地亚洲超市出售的一种广受欢迎的日本饼干可能含有动物排泄物而被召回。在新州、昆州、维州、西澳及新西兰的亚洲杂货店销售的所有批次和所有日期的 Morina 的 Simana Bolo 婴儿饼干都在召回之列。这种日本饼干在市场上作为一种抗强化零食出售，适合7个月以上的婴幼儿食用。7月8号，澳洲食品标准局在召回通知中将召回原因列为可能含有异物生物物质。 但新西兰食品安全局7月2号表示，这些饼干可能含有动物排泄物。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副局长阿巴克说，这些饼干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婴幼儿，如果婴幼儿吞食动物排泄物，可能会因大肠杆菌和三门氏菌等细菌而导致严重疾病，这些产品不能食用。人们可以将这些产品退回购买地，要求退款，如果不可能的话，可以将它们扔掉。三门氏菌和大肠杆菌感染的症状包括胃痉挛、腹泻、发烧、头痛、恶心和呕吐。澳洲食品安全部门提醒说，任何担心健康的消费者应寻求医疗建议。布里斯本消息，布里斯本智能系统的首批线路已经公布，10家电动商车商巨型公交巴士即将开始运营，比预期日期提前了2个月，这个会大大改善该市的公共交通服务。从10月份开始，每架可搭载170名乘客的10架巨型公交巴士会沿着东南公交专用通道在百英里平原和昆士兰大学之间运营。巨型巴士提前启动，是昆州政府与布里斯本市政府达成了新的出资和收入协议的结果。为了这个项目，市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出资了14亿澳元。根据协议，布里斯本 75% 的公交车网络由州政府出资，在2024至2025财年，这一比例会下滑至 66%。 布里斯本市长斯林纳说，目前我们有18架自运公交车，还有更多的公交车生产出来，每月4架左右。60架公交车首先会在两条线路上运营，第一条是在百英里平原到罗马街之间，第二条是在布里斯本妇女医院和昆士兰大学之间。布里斯本市政府为自运公交车前两个阶段建造的首个充电站位于罗奇代尔。在布里斯本市政府选举期间，市政府宣布了在布里斯本北边的菲茨吉本开始第二个充电站。布里斯本捷运将成为该市公交车服务的主力，将现有的进出市区的公交车解放出来。昆州州长麦尔斯承认，州政府在分担布里斯本市政府的公交车资金方面存在历史性的出资问题。他说，随着2032年奥运会的临近，给公共交通网络增加额外资金，提高了布里斯本公交系统的灵活性。中下消息，澳洲最高网络安全机构曝光了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 APT40 星期针对澳洲及其盟友国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网络多次发起恶意网络攻击。受中共支持的网络组织 APT40， 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日本、韩国和德国的网络安全机构在星期二7月9号上午发布了一份由澳洲主导的联合通告。隶属澳洲信号局的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在发布的通告中说， APT40 正在积极对澳洲的相关网络进行定期侦察，寻找机会入侵目标。该组织即 APT40 利用感染电脑病毒的设备，包括小型办公室、家庭办公室设备发起攻击。这些攻击混杂在合法的流量中，对网络防御者构成挑战。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在通告中指出，APT4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执行恶意网络攻击。之前曾有报道说，该组织总部设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接受中国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国家安全厅派遣的任务。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在通告中还提供了两起涉及 APT40 网攻活动的案例研究。其中一起案例涉及该组织在2022年4月从澳洲的一个机构窃取了数百个用户名和密码。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发现，恶意行为者在被入侵的设备上外泄了几百个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与远程访问绘画相关的一些多因素验证码。根据澳洲网络安全中心的评估，恶意行为者以合法用户的身份劫持或创建远程登录绘画，并使用窃取的合法用户账户访问该机构的内部网络。这个星期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在回应这份通告时表示，这个是澳洲首次在网络安全资讯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他说，公开这一网攻活动的行为者是威胁恶意网络活动的日益严重的工具之一。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声称没有参与针对外国的黑客组织及网攻行为，但去年11月， 澳洲信号局在其2022至2023年度网络威胁报告中说，影响澳洲家庭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而中共被列为此类攻击的主要国家行为者。此外，今年3月25号，英国公布了中共网络攻击的细节，并宣布制裁两名中国人和一家中国实体，同时指责中共黑客试图入侵批评北京的英国议员的电邮账户。英国还表示，中共黑客亦是网络攻击英国选举委员会，导致成败上千万人数据泄露的幕后黑手。三月中旬，美国则指控七名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他们作为 APT31 黑客团体的成员，因涉嫌协助中共国家安全部进行跨国打压、经济间谍活动和外国情报收集被控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